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1篇，这一篇和上一篇都是讲到以撒的婚姻。在上一篇是从人的水平讲到这个以撒的婚姻里面各不同的人物他们所过的与神为一的生活。那在这一篇呢，就讲到以撒的婚姻里面基督娶教会的预表。圣经是一本由神圣观念所构成的神圣的书，所以圣经包含了许多许多奇妙的记载。创世纪第24章是其中之一。这一章不但揭示给我们看见一个与神适宜的生活，它也还是比为人生活更深奥的一些事。这个就是人的心思很难探测圣经的深奥的原因。创世纪第24章表面是记载为人的生活，但是深处呢却存着神圣的事物。你要观看表面是很容易，要探究那个深处呢却不容易。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基督娶教会的预表。在创世纪第24章，我们看见了一个预表基督娶教会的婚姻。在新约里面我们找不到一节说这个婚姻是基督娶教会的预表，但是呢，新约清楚的启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是预表基督是亚伯拉罕独一的后裔。那基于以撒是基督的预表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推断以撒的婚姻就是预表基督的婚姻了。因为圣经是由神圣观念所构成的一本神圣的书，我们能够在圣经很多的地方记载里面看到这些的观念。比如说我们都熟悉的约瑟的故事，虽然新约里面没有一句话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但是任何圣经的读者都能够看得出来约瑟的故事与基督的故事是极为相似的。有一些的圣经教师说，除非新约里面指明经文里面某件事是某些属灵事物的比喻或者预表，我们就不应该将这些事来寓意化。但是呢，我们不应该坚持这个点，因为新约里面虽然没有说约瑟是基督的预表，但是每一个圣经教师都承认约瑟是基督绝佳的预表。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那是描述基督的生平。约瑟生平里面许多的事件与基督生平里面的事件是相似的，比如说他的被卖与基督的被卖是相似的。在同样的原则底下，因为以撒预表基督，所以以撒的婚姻与基督的婚姻相似。我们可以说创世纪第24章所记载的婚姻就是基督婚姻的预表。在创世纪24章里面有四个主要人物：父亲、儿子、仆人、心腹。这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来到新约，就看见三一神共同做工，为要为子得做一个心腹。新约的主题是什么呢？你假如说新约的主题是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要说那很好，但是这不够包罗万有。新约的主题是三一神父子灵共同的做工，要为着子得着心腹。父定了一个计划，灵来完成父的计划，而子享受父所计划并且灵所完成的。那心腹又是谁呢？心腹是一部分的人类，他们与子结合成为子的配偶。马太福音28章19节说到父子灵，我们在行传和书信里面看见灵如何照着父的计划来做工，要为着子得着心腹。在新约的末了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了心腹，在启示录19章第7节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最终呢，整个新耶路撒冷这个城父 要成为心腹，成腹，成就是城市，腹就是心腹。成腹这样的词听起来很奇特，但是用起来呢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新耶路撒冷是女性，是羔羊的妻，是神儿子的配偶。整本新约就是记载三一神共同做工，要得着一部分的人类成为子的心腹，子的配偶。首先我们来看父的计划。首先在这个工作里面有父的计划。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一节说，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立的永远定旨。定旨是现代词汇计划的一个古代说法。我们说到神的计划，就是指神的定旨。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定了一个计划，就是要为着基督得着教会。神的计划不是仅仅要得着一般罪人，也不是仅仅要得着一般蒙救赎的人，这样的观念太低浅了。神的计划乃是要为着他的儿子得着一个心腹。我们一再的听说基督来是要拯救罪人，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篇信息告诉你基督来是要得着心腹呢？约翰三章二十九节说，娶心腹的就是新郎。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就是新郎。他来不仅仅要拯救罪人，还要得着心腹。我们仍然是罪人吗？不，我们是心腹，赞美主，我们不再是罪人，我们是心腹。我们还应该像教化子一样去神面前认罪吗？不，我们必须要欢欢乐乐的到他面前说，赞美主，我真快乐，我不再是罪人，我现在是心腹的一部分了。基督来不仅仅要做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也要做新郎。神并没有计划要拯救一般可怜的罪人，把他们带到天上去。神乃是计划要选取出一部分的人类，使他们成为他爱子的配偶。最终在新天新地里面，没有一般可怜的罪人，但是却有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我们已经看过父神计划要从人类中为着他的儿子得着一个心腹，那预表父的亚伯拉罕，他就嘱咐他那个预表圣灵的仆人，不要从迦南的女子，乃要从亚伯拉罕的亲族当中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在预表里面，这个就指明基督的配偶必须是要来自基督的族类，他不能来自天使，也不是来自别的受造之物。既然基督成为肉体，成了人，人类就成了基督的族类。你不要一直认为人类是那么可怜，人类并不可怜，因为人类是基督的族类，是神所亲爱所宝贵的。神只能从人类当中为他的儿子得的配偶，所以我们都必须要以身为人类的一份子感觉为荣，并且说，赞美主，我是人，感谢他把我造成人，而不是造成天使。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神把各样的活物带到亚当面前，给他命名。亚当说，这个是狗，这个是猫，这个是猴子，这个是驴。他看遍了那些活物，在他们中间找不到他的配偶，于是神就叫他沉睡，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建造成了一个女人来做他的配偶。所以呢，亚当和夏娃是属于同样的族类，这个指明基督的配偶必须要来自基督的族类，就是人类。我们都是被造成人类，并且都已经重生，只有人类能够够资格做基督的配偶。好，讲完了父，现在在讲灵，灵的使命。父有一个计划，仆人呢就接受了一个托付，一个使命， 亚伯拉罕托付他的本族去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这个表征父神托付灵神，新约启示了这样的一个神圣的托付。这个托付的第一点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亚伯拉罕怎么样托付他的仆人到被拣选的心腹那里，父神也照样托付灵神临到人类。我们都能够见证在某一个时刻神的灵临到我们。你可能也许会说，我不知道灵神临到我，我只晓得有人传福音给我。当那个人向你传福音，你就是被他所讲的吸引，愿意接受福音。你虽然不明白所讲的一切，但是在你的深处在回应，在我们的头脑里面，许多人说我不喜欢这个，但是在我们的灵的深处，我们说这个真好。我早期在中国禁止常常传福音，那些有学问的中国人以为基督教是洋教，听了我们所传的就在头脑里面说，哎，这是洋教，我不喜欢。但是呢，后来很多人做见证，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在他们的深处却有话说，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使他们的深处这样的回应呢？就是那临到他们的圣灵。利百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被选为以撒的妻子，按照当时的习俗，他只是在傍晚的时候去打水。但是那一天呢，发生了特别的事，在他到井边之前，亚伯拉罕的仆人已经在哪里了。这个指明那灵临到了人类。在我们听见福音的传讲或者参加福音聚会以前，圣灵已经等在那里了。在创世纪24章，亚伯拉罕的仆人来到井边向一个女子要水喝。在约翰福音第4章，主耶稣来到雅各井旁，也是向一个妇人要水喝。这个传道人呢，常常说我们人是干渴的，需要活水来解除我们的干渴。但是你有没有听过，圣灵也是干渴的，他需要你来解除他的干渴。在创世纪24章，我们看见一个仆人在长途跋涉了以后，他口渴了。在约翰第4章，我们看见一个救主，他走路困乏也口渴了。在创世纪第24章，是谁更干渴呢？是那个仆人呢，还是利百加呢？是应该那个仆人。同样的，在约翰第4章，是谁更干渴呢？是主耶稣呢，还是撒玛利亚妇人呢？是主耶稣。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告诉人说，父子灵都是渴望的得着他们。利百加他没有觉得干渴，他也不觉得需要丈夫，干渴的是那个仆人。当仆人到达拿货城的时候，身体和灵都干渴，他渴望得着一个女子来何时做他主人的儿子的妻子。在约翰第4章，主耶稣也是身体和灵都干渴。当你听这篇信息的时候，圣灵甚至现在就是渴望的得着你，你愿意给他水喝解除他的干渴吗？过去我们听见福音的传讲，不知道圣灵渴望得着我们，我们可能在想，哎，这个传道人为什么这么急切的要说服我？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传道人的急切，乃是圣灵的渴望。当你听见福音的传讲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人渴望得着你吗？在你得救的时候，你觉得有人在追你，一面你说我不喜欢这个，另一面在你的深处说你逃不了。那一天利百加到井旁去打水，他全然是纯真的，对于所要临到他的事他一无所知。他不晓得给一个人水喝并且为他的骆驼打水，那个就被抓住了。但是呢， 在远处的父亲，他已经定了计划，要从利百家的族人当中选择一个女子做他儿子的妻子，并且他托付他的仆人去完成这个计划。所以这个仆人他到了拿货城，特意在井旁边等候，他是为以撒去猎取妻子的真猎人利百家。若从不对那个仆人说过话，利百家就不会被抓住。但是就是好像我们所看见的，利百家所遭遇的不在于他，那个仆人已经祷告要耶和华赐给他通达，他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假如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就愿那个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的话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他还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利百家就来了，仆人向他要水喝，他不但给他水喝，并且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你看利百家虽然不晓得，但他这样做他就被抓住了。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做见证，起头的时候我们对基督并没有好感，但是到了一个时候，我们里面深处就开始爱他。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对基督很不了解，但是我的确爱主，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解释，我只是爱他。但是呢，现在我知道原因了，因为在勇士里父已经计划要抓住我，虽然我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但是却很值得被神抓住。我们都已经照神的计划被他抓住了。让我问你，你从前愿意得救或者愿意做基督徒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听到了耶稣的名，并且在爱里回应，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被选上的标记了。是谁将那个仆人带到利百家所居住的拿货城呢？是谁将利百家带到那个仆人等候的井旁呢？毫无疑问的是神的灵。我们的得救并不是在于我们，乃是父计划和灵受托的结果。亚伯拉罕的仆人最后借着使人满足的水得到了利百家，神所拣选的人乃是使圣灵满足的水。今天圣灵来寻找神所拣选的人，就好像基督在叙加井旁所做的。任何人假如回应主并且满足他的愿望，就表明他是一个被基督所选上的人，并且圣灵要为着基督来得着这个人。下面将基督的丰富带给心腹，那灵也将基督的丰富带给心腹。当骆驼喝足了，仆人就将一个金环戴在利百家的臂子上，两个金烛戴在他的手上。抓住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抓住他的臂子。利百家的臂子上有金环，手上有金烛，意思就是他已经被抓住了。仆人送给他的这些东西以后，就问他说，请你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当那个仆人被带到利百家的家中，他就能够见证以撒的丰富。利百家的哥哥拉班和父亲皮土利，他们接受了那个仆人的提亲，仆人就将以撒更多的丰富，就是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家。同时呢，仆人又将宝物送给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这个正是约翰16:13-15所启示关于那灵的事。在那些经节里面，主耶稣说那灵并不是从他自己说的，乃是要荣耀子，凡父所有的都是他的，而那灵要将从他所领受的宣示与门徒。假设亚伯拉罕的仆人 对拉班说，亚伯拉罕在迦南谋生不容易，他的儿子以撒健康也不佳，我是奉差遣为他找一个帮手的。你去想一想，利百加听了这样的事会说我去，他就会这样讲吗？不，他会逃走嘞。但是亚伯拉罕的仆人，他的见证并不贫穷，相反的，他的见证是非常丰富。仆人说，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的主人，使他昌大，他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的儿子以撒，并且主人嘱咐他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利百加听了这个见证，就被以撒吸引，愿意到他那里去。这个就描绘出圣灵如何临到我们，来见证基督的丰富。今天基督是被立要承受父一切丰富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那灵已经借着圣经告诉我们了。因着那灵的见证，我们都被基督所吸引。每一个得救爱主寻求主的人都是这样的被吸引。我们不在意世人所寻求的东西，我们喜欢来到教会的聚会里面告诉主耶稣我们是多么的爱他。哦，我们爱他，我们寻求他，我们赞美他，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主耶稣我爱你。利百加借着亚伯拉罕的仆人带给他的礼物，就认识了以撒的丰富。那今天呢，同样我们借着那灵所分给我们的恩赐，认识基督从父所领受的丰富。利百加在美地见到以撒以前，已经有份于并享受以撒的产业了。那我们有份于基督的产业也是一样，在我们遇见主以前，我们已经享受了那灵的恩赐，来作为全享他丰富的预尝。下面关于那灵第三个点，就是说服心腹。那灵也说服心腹，这个预表那灵的仆人，他把丰富带给利百加以后，利百加就被说服愿意嫁给以撒。虽然利百加的亲属要他迟延一些时候，但是利百加听了仆人所做以撒的见证以后，他就说我去，他愿意到迦南地的以撒那里去。同样，我们愿意到基督那里去，虽然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却受他吸引并且爱他。虽然利百加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但是他却爱他，他听到以撒的时候就爱上了他，愿意到远方去和他在一起。只要我们愿意到基督那里，那就表明我们是被拣选的利百加。当我看到青年人爱耶稣，我说这些青年人在这里做什么？他们为什么不去寻求世界的东西？但是在里面深处我知道原因，原因是我们都已经被说服了，知道基督是奇妙的一位，他是全宇宙中最可爱的一位，我们是何等的爱他。当利百加骑上了骆驼要去和以撒在一起的时候，他已经多次地说，以撒我爱你，以撒我要见你并且和你在一起。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走在那个漫长的旅程上的时候，我们一次又一次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渴慕遇见你并且和你同在。关于仆人第四点，就是将心腹带给基督。最后仆人将利百加带给以撒，虽然那是漫长的旅程，但是他带利百加行过其间，将他献给以撒做心腹。今天圣灵已经说服了我们，现在正在把我们带给基督。虽然这个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但是至终他要带我们行过其间，把我们献给基督，做基督心爱的心腹。 好，讲过仆人以后，下面就是讲召会的回应。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召会的回应。我们看过利百加立刻答应，愿意和仆人一同到以撒那里去。虽然在我们的老旧堕落的天性里面，我们不愿意立刻跟从主，但是呢，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里面还是愿意跟从他的。虽然我们还是在这老旧的天性里面，但是我们还是容易跟从主。跟从主比不跟从主是容易多了。你不要相信仇敌的谎言，说你在跟从主的事上很容易受到阻扰。你要对仇敌说，没有什么能够阻扰我跟从主的愿望，我里面深处渴慕跟从他。撒旦是撒谎的，有的时候他甚至会借着说消极的事情的传道人来欺骗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爱主耶稣。你千万不要相信这些的谎言，你只要宣告说，不，我能够爱主耶稣，我真的爱主耶稣。我们甚至会欺骗自己说，哎呀，我好软弱，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从主，我最好还是转身回头吧。我们必须要拒绝这种的谎言，并且说，我绝对不回头，我要跟从主耶稣。你不要相信你那个不爱主的谎言，你要对仇敌说，我爱主耶稣，我爱他，不在于我能够爱，乃在于他是可爱，因为他可爱，我就不能不爱他。我假如给你一双旧皮鞋，你会拒绝，你说我不稀罕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假如给你一些的钻石，你就很容易爱上了。这个不是因为你有能力去爱，乃是因为钻石本身可爱。同样的，我们爱主耶稣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爱，乃是因为主耶稣可爱。在创世纪第24章，不是因为利百加能够爱以撒并且回应以撒，乃是因为以撒可爱。第一个小点就是召会做那灵所盼望的事。我们对圣灵的回应乃是一直做他所盼望的事。亚伯拉罕的仆人盼望利百加给他水喝，并且为他的十只骆驼打水。利百加呢，他是恰恰照着他的盼望去做，满足了他的干渴。我们呢，常常不知不觉的做了圣灵所盼望的事，满足了他的愿望，做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这样做就表明我们是在圣灵的运行底下。第二小点就是接受礼物。利百加做了仆人所盼望的事以后呢，他就接受了礼物。首先仆人将一个金环戴在他的臂子上。今天的妇女，她们喜欢把环子戴在耳朵上，但是在这里的金环是戴在利百加的臂子上。我读雅歌的时候很稀奇，主不称赞寻求者的耳朵，反而称赞他的臂子。在第7章第4节第8节，他说，你的臂子仿佛朝大马士的利巴嫩塔。还有说，你臂子的香味香气味香如苹果。在雅歌2章3节，那个寻求者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因为这个寻求者一直在享受苹果，所以他的臂子呢就有苹果的香气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臂子的功用是闻味。将金环戴在利百加的臂子上，意思就是叫他的嗅觉功能被神圣的性情所抓住。一旦我们的臂子上在我们的臂子戴上了这个环子，我们就有了神圣的香气和口味。 这就好像希伯来书所说，我们尝过了属天的恩赐、神善美的话以及来世的能力。在我得救以前，我有特殊的口味，但是我接受主以后，我的口味改了，我已经接受了一个神圣的口味。请问在你的篦子上有金环吗？你的篦子是像利巴嫩的高塔吗？按照利未记第21:18，塔篦子的人是不能做祭司侍奉神的。我们都必须要有高的篦子，而不是塔的篦子。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有神圣的嗅觉功能和神圣的味道口味。我们既然有这种的口味，在百货公司里面就有许多东西我们不能买了。是什么告诉我们不要买那些东西呢？是我们篦子上的金环。凭着我们带着金环的篦子，我们就嗅到在百货公司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对劲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篦子，我们就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我们的嗅觉和味觉的器官的功能告诉我们什么合乎神的口味，什么不合乎神的口味。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像高塔一样的篦子和带着苹果的香气的篦子。我们属灵的篦子在那灵里必须是一座的高塔。我们属灵的篦子必须要带着基督的香气。我们越享受基督这个苹果树，我们的篦子就越满了它苹果的香气。仆人也将两个手足戴在利百加的手上。就说某种意义来说，利百加是被烤住了。按照新约的观念，这个意思就是我们领受了神圣的功用，我们越被那灵烤住锁住，我们就越从他接受恩赐。我们不但领受了神圣的口味，我们更更做了神圣的功用。送给利百加的那两个竹子一共是重10舍克勒，因为那么重，所以就能够满足神诫命的要求。相反的，他篦子上的金环呢，只是重0.5舍克勒。这0.5舍克勒表征粗长、愈长。我们所长的一半，就指明另外一半就是全长，会即将来到。愈长只有一部分，但是呢，它的功用却是完全的。你不要说你只有一半的功用，不，你的功用，你的银子是完整的。每个人至少有一定的银子。我们从圣灵所接受的预尝只是部分的，但是我们从他所领受的神圣的功用却是完整的。除了这些手足以外，利百加也接受了金器、银器和衣服。那这一切都是指明基督的丰富。起初利百加接受了一个金环戴在篦子上，两个竹子戴在手上。他接纳了仆人的使命以后呢，他就带来更多的丰富了。同样的，我们进到教会生活并且接纳了圣灵的托付以后，就带来基督的丰富。这些丰富就是金器、银器和衣服来给我们享受。借着这一切的细节，我们就能够知道创世纪第24章完全是神圣的，并且是还是神圣的观念。这不是我把这个故事寓意化，事实是这样记载的。为什么金环只是0.5舍克勒而不是3/4舍克勒呢？为什么手足是10舍克勒而不是9舍克勒或者11舍克勒呢？为什么在仆人的使命被接纳以前，他不拿出所有的丰富呢？那这一切都是和新约的启示相合的。 今天我们不仅仅享受我们臂子上的金环、手上的金镯，我们还享受金器、银器和衣服。在教会生活里面，基督一切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下面第三个小点，关于利百加的，就是他跟从圣灵。利百加接受了并且享受了这一切丰富以后，他就跟从仆人，骑上骆驼，走过旷野，一直到他与以撒相会。同样的，我们也是在跟从那灵，骑着骆驼走过漫长的旅程。当我们遇见基督，我们就要从我们的骆驼下来。今天一切现代的便利设备，就好像电话、汽车，都是今天的骆驼。利百加在骆驼的背上走过旷野，我们在今天现代的骆驼上经过旷野。按照利未记十一章，骆驼是不洁净的，但是却有用处。今天许多的便利设备，包括这些 MP3 在内，在神的眼中可能是不洁净的，但是呢，却能够使我们走过旷野。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就要离开这些骆驼了。最后一点就是儿子的婚娶。从好的一面来说，儿子以撒没有做什么，这个就指明一切都是父所计划、灵所完成的。子所做的不过就是接受心腹。以撒在黄昏的时候迎娶利百加，这个就还是基督的婚娶，要在这个世代的末了，在这个世代结束的时候，基督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以撒他领利百加进到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并且爱他。我们看过撒拉是预表恩典，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基督不仅仅要在爱里，同时也要在恩典里面来迎接我们。这一章的结语是，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我假如是作者，我会说利百加经过长途跋涉，这才得了安慰。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他不是讲利百加得了安慰，他是讲以撒得了安慰。不要考虑你的安慰、你的满足，相反的，你要考虑基督的安慰、基督的满足。基督假如没有安慰、没有满足，我们也不能有任何的安慰满足。我们的满足是在于基督的满足，我们的安慰是他的安慰，他的满足就是我们的满足。基督现在在等候得着安慰，他什么时候才得着安慰呢？是在他婚娶的日子，那个日子必定要来到。